是在你心的大小，是在你心底的染净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。所以佛法当中啊，真正是平等法啊。如果说是我到底向大佛就大，向小就佛就小，那只有是有钱有势的人才能修大福，贫穷的人就不能修福报了。这个不平等啊，佛法当中平等，贫穷人有的时候修的福啊，比富贵人修的要超过许许多多倍呀！啊，清净心啊，要懂这个道理。第十不读我道，第十一了，后生还能敬重三宝，这一条很重要。前面十句啊都是讲的果报，后面这条是因啊，这个是佛法里面呢，说果不会把因漏掉啊，说因呢一定要说到果报啊，这个说法了才圆满啊，就后生还能敬重三宝，可见的他这个福德绵延长远啊，不是一生当中就想尽。那么现在我们观察这个世界，现前有福报的人，可是你仔细去观察，他的福报几乎很快就想尽了。一世了，寿命还没有完，他的福报尽了。我们在这个国外看到许多公司倒闭破产了，他年岁还不太大了，这就是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，真的世间人福报能够到两代到三代很少了，现在是一代自己本身能够享一生的福，这种人已经不多了，往往在享福那个时间都很短，享福的时候不知道修福，享福的时候不知道利益社会众生，所以他的福报享的时间很短暂，那么这一条就很重要啊，享福的时候一定要懂得修福，要知道这福从哪里来的啊，这佛在经上讲可以说是完全都说的是凡夫境界财富，哪一个人不求财富呢？不但心里求财富，贪著财富，这就错了了。不知道财富是从财布施带来的。真正明白这个道理了，有财富全心全力布施，无条件的布施，根本不必考虑布施的效果，不必考虑的事情啊，我布施做的是好事就救人啊，当然我们不是直接去救人，一定是有一些人帮助我们交给别人去办这个事情，如果别人把这个财拿去做其他用途了， 或者自己拿着享受了，那是他的因果，与我不相干。我发的心是纯正的，我得的福是圆满。啊，如果你要考虑，哎呀，我这个像这个赈灾的钱呢，恐怕被人家吃掉了，不敢做了。换一句话，你修复的缘断掉了。修复一定得福啊！疑虑太多，往往把你自己修复的缘断掉了，变成没福的人。常常怀着忧虑，常常怀着这些得失，将来感到的是愚痴的果报，没有智慧。啊，所以我们以真诚心、清净心、慈悲心啊去修复。啊，当然在修复委托的人也要观察啊，如果不选择不观察，那自己有过失，没有罪，有过失啊。委托这个人靠得住，很妥当，你的福报就圆满啊。委托这个人不妥当啊，你还是有福报，你的福报不圆满而已，不是没有。这个里头的因果很复杂了，不是那么容易能讲得清楚的。诸位要多学啊，经典要多读多思维，逐渐逐渐的你就会开悟啊，你就会明了，知道自己怎样去修复，是自己生生世世真正能得到幸福美满。物质生活不缺乏，不缺乏就是福报，不比太多。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来生能得到更好的生活环境啊，真正是究竟圆满的生活环境，西方极乐世界，我们明白了，懂得了，这一生当中这一桩事情啊，那是一定要全心全力去争取啊，争取西方极乐世界，其他都可以放下，都可以舍弃啊。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啊，修学因缘果报才真正达到圆满。好，今天时间到了，本中啊第33页。卷中第33页最后一行经文看起来，若有女人厌女人身，尽心供养地藏菩萨画像及土石交齐铜器等像，如是日日不退，常以香花饮食、衣服、琴彩、帆船、钱包、物等供养。我们一直念下去，是善女人尽此一报女身，百千万劫更不生于女人世界，何况复受。这一段是 这个转与身这一桩事情，这个现代的社会跟从前社会不相同，古老的社会在中国，在印度啊，也可能这个他方世界都相当类似，女子在社会上地位要比较低，那么所谓是这个男女不平等，可是在现代社会这是不相同，跟从前的不一样。过去这个佛在经里面讲，女生比男生障碍多，烦恼多，情执重，所以佛在玉野经里啊，玉野女经里面说，有十桩事情，这个女子常常啊忧虑。啊，第一个是出生的时候父母不欢喜，啊，这个母亲生了儿子非常欢喜，生女儿的时候这个欢喜心呢就减低很多啊。那么第二呢，这是在过去这个社会里面父母家人对女孩子的管教要严格的很多啊，纵然在成年都不能够见外宾啊，这个外面的宾客的时候他是内外有分的啊，这是常常啊怕见人。那么其次，这个到出嫁的时候父母也增加忧虑啊，那么总是要离开父母家庭眷属，这是佛法里面讲的爱别离苦啊。那么嫁出去完全要看丈夫看家人的脸色啊，在这个许许多多的是障难啊，这个少年的时候父母管束，出嫁的时候丈夫管束，到老的时候儿孙管束，所以说是苦处很多 啊，所以不愿意这个女生呢 啊。那么在现在这个观念呢跟从前不一样了啊，我们了解这些状况啊，但是这个最重要的一桩事情是告诉我们，这个业力可以转变啊，我们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你这个身的形都能转变，那何况我们讲的容貌啊，讲的这个身体的体质，那当然是更容易的多啊，要晓得这个道理啊，这个里头所说的无非是一个原理啊，境随心转，心能转境啊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就行了。那么转的方法啊，这个地方若有女人厌女人身，在后面这一段里头是善女人，那么由此可知前面这个女人是善女人，她省掉一个字啊，这个字是非常非常重要，我们看后文就晓得这个地方啊，这个是善女人，善女人一定是奉行观经上讲的三福啊，这个是 必须要记住啊。那么这个经是大乘经三福这个十一句里面所说的都要能够做到，做到什么样的程度那是另当别论啊。只要你能够做到一分两分也称善缘啊，那不做这个不行，一定要做到啊。所以他有这个基础，然后再依照这个方法理论来修学，就能够得果报啊。静心，这个在修法里头这一个字是关键啊，一定要静心啊。静心就是用最沉静的心，最真实的心来修供养啊。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，这个形象画的形象也可以，塑的形象也可以啊，这个金银铜铁铸的形象都可以啊。此地是只要是供养地藏菩萨的形象啊，在下面经文呢都是这个意思。供养呢是日日不退啊，可见得这发的是长远心呢。供具举了几个例子啊，以花供养，以香供养啊，以饮食衣服琴彩床幡，再就是钱财宝物等等供养啊。那么这是讲供养具，供养具指多少，供养具的贵贱是随着自己的能力，绝不勉强啊。这个供具里面懂得表法的意思啊，这一点要特别记住。如果不懂得表法，只是用这种形式供养，得的利益很微薄，转不了一路啊。一定要懂得了表法的意思啊。换一句话说，佛菩萨的形象以及所有的供具都是时时刻刻提高自己的境界啊。你自己的心不断向上提升的，你就能得自在啊。自在像佛菩萨一样，应以什么身得度他就现什么身啊。换一句话说，把自己的业力转变成愿力，这一段经文最重要的意思在此。愿力受身就自在，业力受身不自在啊。所以这个方法呢，是叫我们转业力成为愿力。供花，我们看到花，就想到要修因了啊，六度万恨之因花。特别在华严经里面所显示啊，经典里面告诉我们啊，你看华严经上所说， 任何一个人，无论他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，他是什么样的身份，他是从事某一种的行业，都没有妨碍。都能够修菩萨行，菩萨行是什么呢？就是他的生活，就是他这个行业里面的工作，就是他日常的应酬，如何把这些事情变成菩萨行呢？变成六度万恨呢？关键在菩提心。菩提心是个觉悟的心啊，真正觉悟啊。觉悟什么呢？觉悟诸法实相。般若经上所说的善心不可得，诸法无所有啊，这是真正的你的心行呢，与自信相应啊，也就是与一切诸法实相相应，那你怎么会不自在？从真正觉悟之后才晓得净虚空变法界是一个自己，你才真的明了了。所以对于虚空法界，一切的人事物自然生起真正的爱心，这个爱心呢，佛法里称之为大慈大悲，无缘大慈，同体大悲，净虚空变法界跟自己同体，这个体是什么呢？体是真心的，真心就是真如，就是本性。佛在经典里面名相说的很多，都是说的一桩事情啊，设法界一真庄严，都是这个真心变现出来的啊。所以情与无情同一体啊，所以诸佛如来看到众生受苦，真的是自己受苦，看到众生得乐，确实是自己得乐，众生跟自己是一体，这才是真正觉悟。众生特别是六道里面的众生很苦，迷失了自信迷失自信，自信还是起作用，不是不起作用如果不起作用，那就不叫真心了，它还是起作用。虽起作用呢，因为迷失自信啊，它不知不觉被业力操纵，那么他的生活就苦了。觉悟了的众生呢，这就称佛菩萨觉悟了的声闻缘觉也觉悟，觉悟的不够彻底，不够圆满但是他已经能够摆脱业力的控制，所以佛在经上讲啊，声闻缘觉在三德里面呢，他得解脱，所以说半个解脱， 不是圆满。为什么呢？发生般若闷症的啊，三德密藏里面只证了半个解脱。他这个舍身受身呢，也相当自在。那么由此可知，整个佛法的教学关键就是在觉悟。觉悟之后我们就得自在，就能够随意化身，不仅仅是转女身为男身啊。那么工具这个花的意思给我们这么大的启示。相的表法呢是信心，相表性相，对于佛菩萨的教诲决定没有疑惑。升起清净坚定的信心，相有表界定，我们相赞就常常的界定真相，相也表无分法身相，可见得它都有所表啊，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。这是不能不知道的啊。饮食衣服这个供养是表自己的敬意啊，我们需要饮食，我们以饮食供养佛菩萨，其实佛菩萨并不需要啊。我们需要衣服，我们以供衣服供养佛菩萨，这个寺院里面以衣服供养佛菩萨的也有啊。我们看到有一些寺院佛菩萨塑像啊，有人供养的这个衣啊，像斗篷一样啊，写在身上的时候，那就是供养衣啊。那么供养这些工具呢，都有经典做依据啊。饮食供养这个很平常啊，佛前面的大供啊，这是饮食供养啊。芹菜床幡啊，这个是一些装饰啊，就是以这个这些丝绸的这些制品啊，供养佛菩萨，庄严道场啊。我们现在讲的是张灯结彩呀，你看新加坡国庆快要到了啊，每一条街上啊装这个张灯结彩，就是这个意思啊。床幡，这是供养剧里面最常见的。这个地方呢，注解里头，在第35页注解里面第5行，诸位从当中看起啊，这是青年法师提供我们这一点参考。凡造幡法，造幡跟造床是一个意思，设幡床就连带在其中。切不可安佛菩萨像及名号等，幡是供具，供与所供， 如何复以向明为止。希望我们要记住这一点。现在很多人不知道，供幡，幡上写着佛菩萨的名号，怎么可以用佛菩萨去供养佛菩萨？我们是供阿弥陀佛，那个幡上啊写着南无阿弥陀佛，用阿弥陀佛去供养阿弥陀佛。你们想想，这个如法不如法？这叫正确的呀。方场上还有什么呢？用佛像啊，上面绣的佛像再去供养佛菩萨，完全错了啊。这是许许多多人呢没有注意到，今天佛法衰，佛教虽然好像很兴旺，众生还造这些业，还受这些苦报，我们供养里面就错了啊。还有犯更大错误的啊，我们见到有的法师叫大法师，披上红的祖衣啊，这个祖衣上绣佛像，这个不可以啊。一切诸佛了，就变成你自己的衣服了，连床幡都有过时，您再把这个佛菩萨这个形象穿在身上啊，这个不可以。那么再话说回来，我们今天把这个佛的名号印在我们这个衣服上啊，这个可不可以呢？可以。为什么可以呢？我们这是为度化众生的啊，是希望一切众生一粒而根，永为道种。我们用意在此地。假如你把佛菩萨形象绣成衣服穿的到街上去走度众生，行，可以的啊。问题就是呢，看你用的是什么心，你的心用得善，用得纯，无量功德。如果这个心不是为利益众生，不是为宣传佛法，那你就造罪了啊。可是幡床是在道场，道场当中供养的佛像，这个是不可以啊，这是不可以啊。假如这个幡床悬挂在旗杆上，行啊。为什么呢？给外面大众看的，许许多多不信佛的人，让他看到这个幡床上有佛的名号啊，或者有金的金旗啊，这个都好啊。这个是什么呢？我们的目的无非是令一切众生呢有缘接触三宝啊，都在用心啊，这个用心的关系就很大了啊。那么现在我们看这个法官判案子啊，首先要问你的动机，如果动机是善良的，事情做错了也可以原谅，那动机是不善的，做了好事你也有罪过啊。可见的这个动机的关系非常大。此地讲静心呢，这静心就是讲动心啊。过去这老和尚呢跟我们讲故事啊，也许这些事情都是真有其事的啊。是有一个出家人见到了有一尊佛像供在露天啊，这时候是太阳很大，他看到之后很难过，佛在这个地方晒太阳， 没有东西遮蔽啊，那么自己也没法子，甚至什么也没有啊。想想脚上穿的还有一双草鞋啊，这想的话，我就把这个草鞋供佛吧，啊，把这个草鞋放在佛的顶上，啊，让它不要晒太阳，自己赤脚走路，好心啊，啊，他得的善报，啊，他离开之后啊，那么以后没有多久，又有个出家人从此的经过，看到佛头顶上一双草鞋，哪个人造这个罪业？啊，赶紧把它拿下，取下来，啊，把这个头佛的头上这个擦得的干干净净的。两个人都是好心，两个人都是恭敬心，都得福报。啊，为什么动机都非常好嘛？啊，就我们要明了啊，这个行善呢，一念真诚的善心呀。他们所做的都没有过失啊，就懂得这个意思。那么在佛堂大殿这个床幡呢，最好不要用，不用佛菩萨的形象，不用啊这个佛的名号啊。那用什么最好呢？现在我们用的这个好啊，啊，学为人师，行为示范，用这个放在这个幡上啊，我们用这个供养好啊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自己所修学的啊，真是我们的宗旨，我们的方向，我们的目标啊，用这个真诚、清净、平等、正觉、慈悲啊。看破放下行愿念佛，用这个要是写在这个幡床上好啊，我们用这个供佛啊，这个供佛在佛法里面讲法供养啊，法供养第一条依教修行供养啊，我们这个供养句里面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依教修行供养，这是正确啊，是我们值得提倡啊。但是现在一般呢都是用佛菩萨名号啊，谁想到这个道理啊？这是特别的提出来，希望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。那么钱财宝物，这是舍财，舍财的舍贪啊，表示舍贪供养啊。因为钱财宝物啊，是一般人看得非常重啊。他这个注解幕后要说：能舍命财，心无吝惜，内喜兼贪。祸福无量啊，这些话我们四众同修在经典里面看的很多，也听的很多，没人相信。但为什么不相信呢？没有见到没有证据啊，所以虽然读经，虽然听经，晓得这桩事情，自己也修修福，舍财总是舍一点点的。我有一万块钱，舍一块就好了，做好事啊。所以他得的福很有限，他不能完全舍啊，所以这个世界富贵人的施舍 比不上贫贱之人。贫贱之人反正有也这么多，没有也这么多，那苦日子一天到晚还是挨下去，往往他能够舍他财里面的大部分啊。那么佛在经典里面跟我们讲的有这个公案故事啊，乞丐啊，这是在外面讨乞讨的，人家给他一文钱啊，这个罗汉辟支佛看到了，没福啊，受这个贫穷苦报啊，过去生生世世不修福啊，啊，给他种福，怎么种福呢？向他求情，人家布施你的那一文钱是你的，你拿来供养我，你就得福。啊，这个乞丐听的是是苦啊，供养阿罗汉，供养辟支佛，这个福报很大了，他就真的把这一文钱供养他了，一文钱是他全部的财产，他只有这么多，全部供养了。这的果报不可思议，即是即不受贫穷的苦报啊。这是说明这个布施是尽心布施，尽力布施，这个福报是究竟圆满。贫穷下贱乞丐，佛度他们例子很多啊。这些人不久命中之后升天啊，我们世间人没有看到他升天，没有看到他在天上享福啊，布施之后没有多久他死了，我世间人看到是这个现象啊，所以的信心生不起来啊。我们虽然没有见到，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，肯定生命决定不是这一世啊，我们有过去世，我们还有未来世。真正能够相信有来世，你对于佛经上讲的这些理事就信得过了，有来世啊。这世苦一点没有关系 啊，只过去世没有修善因吧，这一生要好好的修啊，来世得最殊胜的果报啊，尽心布施，这个果报不可思议啊。我们供养一尊佛，供养一尊菩萨难呢，找不到，只能供养佛菩萨形象。可是这个世间呢，有真佛，有真菩萨的，那个供养的佛就大啊。那么真佛真菩萨在哪里呢？真修行的人啊。可是问题又来了，真修行的人生活得非常清苦，你供养他，他不接受啊，他不要啊。那么由此可知，这个佛铁呢就不好找了，你想种福，佛铁在哪里 的确相当不容易。真正的佛听呢，是真正修行的大乘。啊，我们到这个道场中佛听呢，这个道场里面欠缺的是什么？我们供养它。啊，如果住的人众太多了，需要扩充设备，我们供养它。你在旁边认真去观察，再多的供养，他们修行没有退转一分，这才是真正的福田啊。这个供养福无量无边，供养一天的福报都不可思议，何况日日不退啊。这个福有多大？那么今天新加坡居士林的道场，居士建立的道场啊，这些居士通宗通教啊，护持正法，不但护持，主持正法，建立念佛堂，提供给